上面我们讲的是律师四定当中的定生，也就是凭着生律。这个律师还有其他的三定，就是定制、定运、定对。我们在这儿再补充说一下。先说定制，律师句数是固定的，一首律诗是八句，每句的字数也就是言数是相同的，每一句的字数都是相同的，叫七言或者七字叫七言律诗，或者五字叫五言律诗。关于这个定制的问题，这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，但实际上在思虑的发展过程当中，这个字数定下来是很长时间才定下来的，就每一句固定一定的字数，实际上到了东汉以后才完全固定下来。就古诗十九首和苏武李陵，传说苏武李陵的那个诗句，那个时候才完全用五言来写。所以就这么一个诗句，在前进过程当中也是很慢的一步。再说定韵，律诗的积句不押韵，偶句押韵，即每年的对句押韵，促句不押韵，四年四个韵。所以律诗有的称之为四韵诗，首句可以押，有的押连韵，有一样用本韵。上面所举的杜甫的《江春》和李白的《登金陵凤凰台》两诗，都是首句押韵的。唐朝人所用的韵，是中古的语音。宋朝淳佑年间，江北平水人刘淹所编的《礼部韵略》，世称平水韵。平水韵实际上是唐韵，因为它是对中古语音的音韵的一种总结，为宋朝以后科举考试试诗所沿用的，是课堂的一种准则，所以也称之为官韵。宋以后的诗中经常突破平水韵，我们读宋元明清的律诗常见有出韵的现象，当然出韵在科举考试当中如果出韵的话就必定落选，可在一般的诗作当中出韵很普遍。押韵是为了音韵和谐顺口悦耳，当近古语音发生变化以后改变韵脚，对于律诗的格律并无多大的影响。再说每一个时代他的用韵也都是用他们当代的韵，唐人做事他不会用世经的韵，我们今天也不可能完全用唐朝的韵，所以我历来主张 凭这一言，运不可宽。当然，不能宽到用十三折来做律师。十三折是戏剧里都用的，因为像唱戏，像唱京戏，京剧唱腔那个尾韵可以拉得很长，只要韵尾合辙便可以压上了。而律师呢，一般是吟的，像东湖所说的“心事改罢自长吟”是吟的，尾韵不会拖得太长。我们现在在地方上还保存着吟诗的各种调，尾韵都不是拖得很长，不是唱的，是吟的。如果韵符的原因不相同，便压不上了。所以韵部也不能过宽。我们掌握在平水四韵当中可以允许互相通压的韵部，大概就可以了。下面接着讲定对的问题。律师中间的两年要求对偶，这是常规。当然也有例外，有的第一年也不对仗，也可以对仗，甚至有的四年全都对仗，也有全部对仗的。但是一般说来，尾年对仗的较少。尾年如果对仗，就容易受到拘束。而律师的逻辑贵有一不尽，让人回味无穷，散体更有利于这样的发挥。对仗的一般规则是名词对名词，动词对动词，形容词对形容词，副词对副词，也就是说词性相同才能构成对仗。只注意词性还不够，同时还要注意词类。一般把数目词归一类，颜色词归一类，方位词归一类，这三类词很少跟别的词组相对的。对仗是一种修辞手段，它的作用是形成整齐的对称美。对称美有一种稳定感，符合我们这个民族求稳的心态。加上汉语本身的特点，就特别适于对仗，因为汉语单音词和双音词较多，即便是多音词，其中词数也有相当的独立性，容易造成对仗。所以从先秦以来，诗文中普遍运用对仗。刘勰《文心雕龙》专列一章叫《例词》，就是讲对仗的修辞。文心雕龙说，造化复形，肢体必双，神理为用，事不孤立，故心生文辞，蕴才百丽，高下相虚，自然成对。那自然界的很多东西，包括人体上很多东西都是对整，所以修辞呢也要讲对仗。他这样说呢，就是我们这个讲究修辞对仗是取化于大自然。六朝骈俪之风盛行，所以引起了刘勰的重视，并在书中加以总结。古来十分重视对仗的修辞的训练， 很多人从小孩的时候开始学对仗，所以同盟书里就有鲤鱼的笠翁应对，这小孩都能变得过去，就有所谓天对地，雨对风，大陆对长空，山花对海树，赤日对苍穹，让儿童学着做对子。立誓要各年要求平仄相对，中二年对生对以外，还要加上修辞上的意对。翻过来说，这里的意对要求符合平仄相对，这是不言而喻的。练习做律诗、七言律诗的人，做对子往往前面四句对得比较稳妥，而后面三字却对不好。因为后面三字单双音的组合灵活多变，不便掌握。所以看作对是否工整，要看后三字。对仗的方式多种多样。文心调龙例子说，对仗有四体，以为言对为义，事对为难，反对为优，正对为劣，分为言对、事对、反对、正对四体。到了唐朝，对仗的体式有了很大的发展，而且名目繁多，过于可惜，反而不便掌握。但是律诗中常用的几种对伙方式还是应该了解的。这里介绍几种有特色的对法，介绍五种。一种是扇对，像扇子那样，合称格句对，如白居易的夜闻筝，飘飘巫山女，归来七八年，殷勤湘水渠，留在十三弦。它不是第一句对第二句，而是第一句对第三句，就飘渺雾山女，殷勤湘水渠，这个成对。第二句对第四句，归来七八年，对留在十三弦，这个、就是善德。格句对。第二种是当句对，或称为句中对，是句中字对的一种形式，来对对句的句中对，以句中对对句中对，如陆游的《游山西村》，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这里就是山重水复疑无路，就初句山重对水复，来对对句的柳暗对花明，这就是所谓当句的，也叫句中对。第三种叫交鼓对，又叫鸡脚对，或称抽对。比如李清玉的《言中正美人》，群托六户湘江水，并从巫山一段云。六户对一段，他抽开了湘江对巫山，也抽开了，这个所以叫抽对。 这是第四种，第三种，就叫抽对，叫交鼓对。第四种是流水对，又称卓玛对，就出句和对句是一意贯下，像流水一样。比如杜甫的《闻官军说河南河北》，却看妻子愁何在，满卷诗书喜欲狂。这两句的意思一个，都讲他的听到了说祭白以后，他的老婆和妻子和孩子怎么一个狂喜，意思是上下一个意思。这是流水对。第五种是结对，也就是利用同音假借构成一种对仗。比如杜甫的《恨别》：四驾步夜清宵立，一地看云白乐眠。这里的清宵对白乐，这个清呢，清水的清，假借为同音字青颜色的青来对白颜色的白，这就是假借对，同音假借。这五种特殊的对法是阅读古诗所经常见到的，也是创作律体诗歌所经常要用到的，因为这是必须加以掌握的。关于各律的四定，就是声定、字定、韵定和对定，定对的，这四个定，我们就讲到这儿。